感谢天父带领我们又度过了一年，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求主继续的保守。过去一年你怎么样保守我们，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还会继续的保守，因为你是可信的，你是信实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旧是可信的。感谢我们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基督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不断地提醒勉励给我们力量，也保守我们。愿我们的新的一年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更加有平安有喜乐，跑步更加有力，生命更加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它是非常全面的。你越读你越会发觉，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来自神，却又让我们人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明白其中的奥秘。就拿耶稣基督他要第二次降临这件事情来说，圣经清楚地要求我们好好准备，但是有些人不把神的警告放在心上，用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耶稣的降临。他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就不需要准备了。很可惜圣经里没有这句话，圣经里却有这样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这样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提到要守，在提摩太后书下面一节继续说要牢牢守着，又是一个守字。在第四章保罗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又提到，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后书这么很短的一本书信里面，保罗三次提到一个字，我想这个字大家都能够很清楚它的意义是什么，守。信仰是要守的，因为敌人要进攻，第三者要来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就像身体一样，对疾病要防，防病和治病一样的重要，光知道治病不会防病，那么医院就挤满了人，这样的社会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同样我们所信的道如果不去牢牢地守住，那么基督徒就长不大，教会就会变成属灵的医院，这种教会成为不健康的教会。最近我们先道会华人联合会成立了一个机构，成了一个名字叫健康小教会委员会，这个小组呢专门来帮助各地的教会，因为现在有很多教会是不健康的。他们也通过联络了，他们说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这个小组过来。我们过来呢，第一不要你们付钱，第二我们不要你们讲员费，全部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要来帮助你们。开始我想蛮好是吧，什么钱也不要出，他们要来帮助我们。后来一听呢，要开很多会，要很多人呢都要把他招聚过来，他们走了以后呢还要写很多回报，要不断的回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很麻烦，所以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去帮助那些不健康的教会。今天有很多教会是不健康，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不健康的，所以不关心自己属灵的状况是很危险的。 但是真理又是平衡的。如果你一直担心自己属灵的状况，一直怕失去信仰，怕将来不能见主的面，那么你就努力的去守，用自己的办法去守，提醒自己，每天提醒自己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要爱人如己，你这样就守得住了吗？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有很好的经验，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这是一节很多人都喜欢的经文，为什么？它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很多人的情况。你可以下决心，你可以立志，你要为善，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你做不到。你会发现你想是这么想，你做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凭自己的努力和虔诚是守不住你的信仰的，因为你的本性是和这个信仰矛盾的。神要我们爱人，我们却专爱自己；神要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却贪爱世界；神要我们追求永恒的东西，我们却看重暂时的物质的那些财富。要守住你的信仰，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你自己。所以你想靠自己来守住这个信仰，是一定会失败的。那么怎么办呢？感谢神，当你对自己失望以后，神要告诉你，今天神特别要告诉你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你不能，神能。神能够帮助你去守住，这完全是一个奥秘。因为去守住这个信仰本来是我们的责任，是神要求我们去守的，我们应该去守住，但是结果呢，变成了神的应许。神应许说，在今天罗马，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神应许说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到什么时候？直到那日。哎呀，这句话太宝贵了，多少弟兄姐妹在软弱中，在失望中，在自己的挣扎当中，从这句话里面得到了安慰和帮助。神要保守，他能够保守，他有这个能力来保守，保守你交付他的，你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直到你见主耶稣的那一天。我们这位神常常使人感到意外，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他呀，你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是谁。他不仅能够救你，他还能够保守你。你要守住所信的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表面上好像我们自己要去守，其实却是靠神的恩典使我们守住。这就叫什么？叫完全的救恩。我很小的时候，我听贾玉明牧师，他最喜欢讲到的时候强调，这个救恩是完全的，这个救恩不是一半，是救你，把你从水上面救上来就再见了，那你下面你自己去完成的。结果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又掉下水了，这叫半，一半的救恩。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他能救你，他还能保守你，他是开始，他是终结，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 A， 他也是 Z， 这叫完全的救恩。他要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你把你的责任，本来是你的责任，交付给他，交托给他，他说他有办法使你的责任得到实现，一直到 你见主耶稣的那一天。哎呀，这真是一个太美太使人得到安慰的信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能够保守我们直到那日呢？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大能的主，他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常常把神的能力限制在神能够做行神迹，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神迹听神迹。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医治。神迹是什么呢？他能够赶鬼，他能够给我工作，他能给我家庭。我们都是把神的能力限制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很少想到神的大能还包括了另外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守，坚守。神的能力不仅能够给，还要帮我们守。坚守是很了不起的大能啊。我很喜欢诗篇127篇这样一节经文，大卫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现在要建堂，建堂很难是吧？我们就要求神，我们进食祷告求神，是神来帮我们建造。但是建造以后下面的事情更难，什么？守住它。你能够建得起来是不简单的，但是你能够守得住更不简单。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去买人家的教堂呢？你想到这个道理吗？当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走到这样一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教堂去卖给别人。今天华人在美国，他们的教堂很大一部分都是去买美国人的教堂，因为很多美国人教堂开始关门了。神不仅能够建造，他也能够看守。光照不守就会失去了照的意义，你一面照一面照，但是守不住。打仗也是一样，你只会进攻，你不会防守，你失去了打仗的意义。有时候防守比进攻更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过这个道理吗？有时候防守比进攻更重要，因为当你进攻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往前冲，大家一起进攻，大家排着队往前进攻，你的胆子好像特别大，很多人在一起。但是当你要防守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都倒下去了，你会感到孤独，你会害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章15节保罗这样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卢和黑马其尼。保罗还点名了这两个人，一个是腓吉卢和一个是黑马其尼，都离开我了，所有在亚细亚的人全离开我了。当进攻的时候大家一起冲，好像很热闹，我们去侍奉，我们去这个做音乐这个宣道，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好浩浩荡荡的队伍，人很多。但是当守的时候，很多人都走了，在亚细亚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腓吉卢和黑马其尼离开了，把他名字点出来。这个时候保罗非常孤独，这个时候保罗心里是很不好受的。保罗感谢神特别强调，他说什么？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不害怕。神不是给我们一个害怕的心。什么叫胆怯？就是在反对面前，在困难面前感到害怕，或者呢自卑，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或者呢自己怀疑自己。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胆怯的人不是他的好儿女。 我们的父亲是大能的，他的儿女也应该是大能的。不是大能的人，胆怯的人，不配成为他的儿女。今天在美国，在中国，在很多地方，我们很多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失去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自卑感。今天很多人有这个自卑感，小孩有自卑感，考试不如人家；中年人有自卑感，还怕失业，怕 lay off；老年人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已经被社会逐渐淘汰了，自我价值逐渐逐渐丧失，自卑感越来越强。你发现你跟很多人谈话，很多人的压力就是来自自己不能肯定自己。所以今天这个是辅导，心理辅导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功课，就是要你重新建立你对自我的价值。做基督徒必须勇敢，这种勇气来自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个基督要随时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接下去告诉我们，神不是给我们一个胆怯的心，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心？三个心，记住这三个心：第一，刚强的心；第二，仁爱的心；第三，谨守的心。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要给你一颗新的心，这颗新的心就是刚强的，就是爱的，就是谨守的。哎呀，这是太宝贵了。神给我们是刚强的心，我们有无穷的力量。我的力气好大，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他所面对的生活，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借着圣灵的能力，信徒可以勇敢的侍奉，坚强的忍耐，超然的忍受痛苦，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光荣的接受死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保罗有句非常安慰人的话，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哎呀，这句话多么给人安慰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废掉了，他把死废去，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呢，那就是不死了吗？你不死我也不死，结果我们大家都死，这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知道死亡仍然存在，意思是耶稣宣告了死亡已经没有效果了，他是死亡的作用不能再有效了，死亡虽然存在，但是他已经没有效果了，所以他废掉了。在基督耶稣复活之前，死亡就像一个残酷的、一个很凶恶的暴君在统治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民主，我们反对独裁者，但是有一个独裁者，他一直独裁着，那就是死亡，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敌人，他随时在等待着要你来。你每过一天，你就向他靠拢一天，是这个事实。所以对死亡的害怕，是很多人都好像受到一种捆绑。我记得在波特兰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年轻的留学生，中国大陆来的，很优秀，少年大学生，年纪轻轻就上大学，成绩非常优秀，拿了博士，到了美国，啊，工作也很顺利。他后来信了耶稣，他做见证，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怕死。很简单，很多年轻人不讲这个话，很多年轻人好像都不怕死。其实在你的心目心灵的深处都是怕死的，因为死亡隔绝了我们 同亲人的这个关系，死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境况。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被钉死，他复活了，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开始了新约的时代。这个时代保证所有相信他的人将会从死里复活，不再有死亡，这就是宣告了死亡作废了。耶稣把死亡废掉了，他剥夺了死亡的毒钩，本来死亡像一个钩子一样，很恶毒的钩子在钩每一个人。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威吓、恐怖，但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毒钩破掉了。现在死亡不仅不能害我们，他变成了神的使者，变成神的用人。他干什么？他现在的死亡只能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把我们信徒的灵魂送到天上去。死亡成了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死亡只不过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去。死亡就好像一辆公共汽车要我们从地上开到天上去，他死亡就起这个作用。主耶稣不但宣告了死亡作废了，他也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见过不能坏的生命，你看到过一个生命它是不能坏的吗？过去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对死后的生命他也有一些概念，但是这个概念非常模模糊糊。他们说死去的亲人呢都住在阴间里面，这个阴间就是表示这个灵魂分离了，他不能看到我们，我们也不能看到他们，就是完全的分离了。虽然他们有一点好像盼望，有一点属天的盼望，以为这些亲人将来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大多数不很了解。你看看旧约圣经，你翻来覆去，你看不到一个非常清楚死后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模模糊糊。但是新约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了那不能坏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而这个不能坏的生命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我们虽然要经历死亡，但我们却要战胜死亡。我们虽然要经历苦难，但是我们要战胜苦难。感谢主给我们，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心就是仁爱的心，一个爱。神给了我们一种爱，这种爱是超越于我们那种爱物质的东西，爱我们的亲人，不是情爱，也不是这个爱好的爱，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是一种仁爱，那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爱，纯洁的爱。就是神给了我们这样一颗爱神的心，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不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神使我们愿意为基督的缘故献上我们自己，不管有多少代价我们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为什么我们爱神？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爱，这个爱是非常崇高的。我们不仅爱神，我们还爱我们的同伴。在忍受各种迫害、误解、被人家毁谤的时候，还能够用恩慈来回报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做传道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样说，做传道人的重要条件就是他必须非常爱他的会众，这样使他才不会因为为大家做很多事情而感到太大的劳苦。哎呀，这点我非常体会。你真正要做传道人，不是说你会讲，不是说你有多少知识，而是说你为大家做事你不感到劳苦，因为你爱这些人。这些人太可爱了，可爱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你为他们做一点事算不了什么。你看看很多母亲，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母亲， 啊，王雷现在今天也要带来他的这个满月的孩子。哎呀，你看这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感情，孩子哭啊，孩子闹啊，孩子喂，你要喂饭，有的是要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那个小孙子有时候要喂三个小时。哇，你不吃拉倒嘛？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呢？这是一种爱，这种爱是他不感到疲劳，是他不感到麻烦，他做别的事情可能就没有劲了。今天我们要侍奉这个教会，我们要做同工，我们要去为神的教会工作，我们就要有这种爱，为大家做事，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一种享受，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而不是我付出什么了不起的代价。一个人心中没有爱基督子民的爱心，就不应该做教会的同工。是神给了我们这种爱，今天我们来到一起，我们就是因为爱在一起，我们相聚像一个家庭，我们像弟兄，像姐妹，我们像亲人，所以我们你为我做事，我为你做事，不感到什么辛苦，我们感到快乐，我们有这个家。所以昨天晚上这个我们听到了汪婉丹姐妹讲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小朋友，8岁，现在被美国一个家庭领养，他一句英文也不懂，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现在来到了这个美国家庭，他不适应，他受不了。汪婉丹姐妹自己还是单，现在是单身了，她的先生不在，她开了车子开到 Cornell， 开到那个农民的家里去安慰这位女孩子。哎呀，你看看这个这样一种爱，今天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个被领到美国或者被领到这个中国，他不懂他为什么要来，他拒绝一切的东西，他受不了。你的心里怎么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好像一直睡不着，我一直在脑子里想到这个女孩，我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应该做什么，关心一位8岁的女孩现在来到美国，她不觉得美国是天堂，她要回去，她惦记着她自己的家里人，她要打电话，她的电话都能背得出来，但是谁去给他打这个电话，谁去关心他，谁愿意开车开到那么远 Cornell 一个农民的家里，周围没有任何房子，在那里孤零零的跟一对美国夫妻生活在一起。神给我们的不仅是刚强的心、忍爱的心，还有第三个谨守的心。什么叫谨守？就是节制，就是有很好的自我控制，这个字非常生动。所以呢，有人说这是许多不能够直接翻译出来的希腊字之一，就是这个谨守。有人给这个谨守这个字的定义是，面对惊慌，面对激情，仍旧能够控制自己，在恐惧面前，在激情面前，他能够冷静，他能够自我控制，这不容易啊！今天你看，很多人失去自我控制，只要稍微啊讨论问题啊，稍微争论一下，马上就失去控制，啊，夫妻之间也失去控制，所以这个常常出了问题。平时谈话也出了问题，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也出了问题，就是缺乏那个谨守的心。你怎么能够有控制自己的力量呢？唯独只有耶稣基督他能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头脑清醒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谨守的心，我们的做基督徒的人精神要非常清醒，精神不能打瞌睡。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打瞌睡，你太疲劳了，但是你在精神上你如果老是在打瞌睡的话，你说明你没有一个谨守的心。但是这圣经也要很小心的来用啊。有的人说呢，基督徒不会生精神的疾病， 啊，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一定不会精神有问题，这个就过分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精神病是我们的内在的软弱造成，有可能是因为你身内在的一种软弱造成精神，但是也有可能是身体的状况。所以不要错误的把这个精神上的东西判断成属灵的生命状况。最后保罗说，神的呼召是神圣的圣召。哎呀，这句话太棒，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非常神圣的呼召，召我们，神把我们呼召出来，神把我们叫出来，把我们这批人叫出来。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最本质上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乎基督徒已经服从了上帝的神圣的呼召。呼召我们做什么？呼召我们走一条圣洁的道路，过圣洁的生活。不管是教会还是个人，最大的危险就是虚假。什么是虚假？就是他不想过圣洁生活，他不愿意做义人。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被误解，就是因信称义。他们认为只要因信称义，反正我只要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解决了问题。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圣洁而呼召我们，就是因为他有呼召我们成为圣洁，这才是因信称义的核心。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神呼召我，是呼召我去做一个义人，呼召我成为一个义人。但是你一定要信，你一定要接受。所谓接受神的呼召，就表示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你不愿意做一个义人，那说明你根本没有接受他的呼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必须靠神的恩典。这就叫福音。福音是神白白赏赐的礼物，不是我们配蒙神的爱。他爱我们完全是因为他有怜悯，这是神的永恒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爱，但同时神又是圣洁的。他不会因为爱我们就放弃他的圣洁，他还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又是一个完全的救，非常重要的。他爱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的呼召是神圣的，是圣洁的呼召。一个不想离开罪的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呼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决志，决志什么？决志就是我们愿意离开罪，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神是一位大能的神，他用什么办法使我们过圣洁的事？他用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忍耐，能够谨守呢？神通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大能在这个福音上面表明出来，神是有能力的，而这个能力是从里面，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说，按神的能力和他的旨意，保罗勉励提摩太与我为福音的缘故同受苦难。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种力量。福音是好消息，不错，福音还是一种力量。在古代的世界，就在那个时代，在2000多年前，福音就是生活的力量。当时人们处在一个很普遍厌世不想活的，如果你看看那段时间的历史，你会发现那时候的人精神好像都不是太健康，他们普遍的厌世，自杀的风气非常流行。他们认为人有权 放弃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是我的，我要把它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要杀掉自己就杀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生命。福音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世人有征服自己的力量，甚至当生活好像不能再忍受的那种时候，人就有力量继续活下去。今天也是一样，福音带给我们上帝的力量，当人做基督徒好像似乎不可能再做下去的时候，人就有力量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走奔跑这条天国的路的时候，好像已经很疲倦了，好像已经很吃力了，好像已经很难守住了。福音是一个力量，它能够让你继续往前走。福音第二个重点就是神保护的大能，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这句话，我深信他能保全我。保罗不是一般的相信，他非常相信神一定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的，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希腊字，这就是叫交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一个这个希腊字它有双重的意义，双重的用法，就是使这一节经文变得更加丰富。保罗谈到自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交托给神，他又提到提摩太要小心，要好好守住神交托给他的。所以这句话你看，一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有我们交托给神的，有神交托给我们的，都用了同一个希腊字，这个字叫 parathēke。 这个 parathēke 就是指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把自己的一部分钱托给别人，现在用现代化来说就叫信托。我托，那古代的时候因为银行不是太发展，所以我们只能托给一个人，比如说我把我的钱，把我的重要东西托给周永强弟兄，但是这个不是给他的，到时候我还要问你要的，要回来。这个信托这个字非常重要，如果我交给他，他不还我了，他溜走了，他这个跑掉了，那这个就是完全破产，这个信托，这个是这件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信托，这个托，这件储存的，这样是非常神圣的。你任何时候那个物主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要归还给你。这个希腊时代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讲到关于这个托管委托的事情。有一个斯巴达人，他的名字叫 Glaucus。这个斯巴达人 Glaucus， 他把自己一半的家产就去委托给一个人保管。很多年以后，这个人死掉了。是委托给那个 Glaucus 去保管。有一个人把他这个财产的一半，这个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人委托的人死掉了。那么他的儿子，他有好几个儿子，就跑来找那个 Glaucus， 他说呢，我们爸爸托给你很多财产，现在请你交给我。那个 Glaucus 呢，年纪也大了，他回想，他说我记不起来你们有这个财产给我，记不住了。哎呀，那些孩子，那几个儿子非常失望，没有了，一下子就托给人家没，他就走了。走在半路上的时候，那个 Glaucus 呢，想想不对，他就跑到那个希腊的神庙里面，他去求神了。他问神，他说，我实在记不住，我是不是可以发誓，那个按照希腊的法律，你只要发誓，你说我确实记不住，合法哦，这个财产就没有了。但是他在求神的时候，那个管理专门管理发誓的神，他说，你可以发誓，你可以否定你自己已经拿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发一个假誓，不仅是你，你的家族所有人都不能存活。他一想不对，他赶快派人把这个儿子们都找来，他说，我承认，我把这些钱，把这个财产 全部给你。按照希腊人的传统，直到今天，格劳格斯一个家不存在，他再也没有后代。为什么？因为他试探神，和他做错事是一样的坏。所以对希腊人来说，这个信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你交给每一个人，你连怀疑都不能怀疑。我相信这位周永祥弟兄，他一定会保管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归还给我。保罗已经把他最贵重的东西托付给神了，意思是他将他的工作、他的生命交付给神，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他不害怕，他肯定的知道无论是生是死他都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托付给他的是怎么样一位，他所信的是谁。第二，这个另外一方面，保罗又提到神也把一些事情交托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交托我们的事情，不仅是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上帝，上帝也把他的事情交托给我们。神愿意和人一起同工。当神希望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找一个人，找一些人来担任他的工作，把神的计划托付给这些人，或者叫你去做一个，把一个迷途的人领回来，或者叫你去安慰一个伤心的人，或者叫你去医治一个病人。这就是我们要守住的道，这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得过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吗？你是在神面前能够做一个忠实的仆人吗？将来神会证明给我们看，他是信靠信实的，他是完全可靠的。你靠得住吗？